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良友电台每一天播出1小时的空中辅导呢，非常关注听众朋友你的灵命的成长，尤其是一些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希望你能够听我们电台为你预备的一些栽培性的节目，包括空中辅导在里面，为的是让你的灵命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学习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环节，就是心存主道。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所熟悉的郑子明牧师，他会跟我们分享圣经当中的夫妻。今天要分享的这对夫妻就是约瑟跟亚西纳。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求神借助他的话语再次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都能够彼此相爱，互相的帮助，也愿神的话语能够每一天一点一滴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祷告，让神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心存主道，我是郑子民哈。那这一段时间呢，都有机会跟您在主日呢分享主的话。那我们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圣经中的夫妻。那郑子民呢就会跟您查考圣经当中一系列的夫妻，看他们是怎么样敬畏神，他们是怎么样被神使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一对的夫妻，叫约瑟和亚西纳。可能呢亚西纳你听的不太多哈，因为呢在圣经上真的是很少提及这个名字，但是约瑟呢我们就非常熟悉他了。那我们主要呢花一点时间看看约瑟的一生，他的生命怎么样被神使用，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看他们的夫妻的生活。约瑟是圣经当中大概 记载了一位近乎完美的人物，他有高尚的品格。我们还记得啊，就是他在主母的诱惑下，但是呢拒绝了他的诱惑，他有忍耐的性情。他的前半生呢大概一直在受苦，但是他都忍耐下来，他愿意原谅得罪他的人。你看他的哥哥对他这样不好，他还是愿意原谅他们。他敬畏神，那敬畏神呢就成为他侍奉神的基础。他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伟大使命。那因为他呢，整个以色列这个家庭呢就来到了埃及，那么在埃及呢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那我跟我妈妈说我要改一个英文名字的时候呢，我妈妈说哎呀，我帮你起个名字吧，你叫约瑟吧。但是呢已经有了，我叫大卫哈。那但是我妈妈说不要叫大卫了，叫约瑟吧。因为呢他也是很喜欢这一位的人物。我们先来看看约瑟的出生哈。约瑟呢，上一次我们知道他是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那雅各呢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那拉结呢是雅各所爱的。那上一次呢我们看到拉结一直不生育哈，那最后呢神眷顾他生下了约瑟。那约瑟被父母宠爱，其实呢宠爱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是我想呢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约瑟啊他在少年的时代，雅各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跟着父母在一起呢，我相信也受到非常好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约瑟他所受的一些的苦难。那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嫉妒他，欺负他。雅各因为他喜欢约瑟呢，就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而其他的哥哥都没有。那哥哥们去放羊的时候呢，约瑟也不用去哈。那哥哥们所做的恶行啊，约瑟呢就向父亲打小报告。后来呢约瑟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就是他梦见十一个禾捆呢向他的禾捆下拜，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梦呢告诉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气坏了，说哎呀，难道我们要向你下拜吗？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哎呀，连他的父母都向他下拜。他觉得真的是啊，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的处境啊就更加难了。因为他率直，他不隐瞒，他诚实，那他的哥哥们呢就嫉妒他。其实嫉妒啊是一种罪，每个人都会嫉妒，对不对？看到别人比自己好，那心里呢就不舒服。嫉妒呢也会导致杀人的。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边创世纪呢记载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那后来他们两个人都献祭，亚伯所献的就蒙神的悦纳，该隐因为嫉妒呢就把弟弟亚伯杀害了。所以不要小看嫉妒，真的嫉妒呢会惹大祸的。你嫉妒别人，你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啊，弟兄姊妹，我们要除去嫉妒这个罪。圣经上怎么样教导我们呢？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在这里一个问题是嫉妒，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偏心。因为雅各他喜欢约瑟，那他就对约瑟呢非常好，他给约瑟的就好过所有其他的哥哥们。其实偏心对你所爱的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虽然给他比别的孩子多，但是其他的孩子暗地里边欺负他，而且呢过分的溺爱对孩子也没有好处。其实爱不一定要用物质来表达，爱是你的心，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用心爱就好了。特别是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表达你最大的爱了。约瑟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就被哥哥们呢卖到了埃及去了。当时呢，哥哥们去放羊了，那约瑟不去的时候呢，雅各就是他的父亲呢，就跟约瑟说啊，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吧，看看羊是否平安呢。那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约瑟来了呢，就想要杀害他。那这个时候呢，大哥叫刘辩哈，就前来阻止他的兄弟说，哎呀，你们不能做这个恶事啊，他是我们的兄弟，你们怎么能够杀害他呢？那后来呢，他的四哥犹大呢就建议说，不如我们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吧。于是呢，他们就把他卖了，那些商人呢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那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啊，就是潮流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个兄弟一起要害约瑟，这时候只有大哥愿意站出来阻止。那请你想一想啊，假如你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怎么样做呢？你会不会像大哥一样出来阻止这件事呢？或者像他其他的兄弟一起来犯罪要害约瑟呢？在澳大利亚呢，开车的时候啊，对那些年轻人，就是所谓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呢，要求非常严格，晚上呢就不许他们一起的开车，因为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胡闹，一个人想胡闹的时候，大家一起说，哎，我们去胡闹吧，结果就撞车了。所以这个环境的影响力非常大的，当你处在一群人的当中，他们都要做一些坏事情，那你会不会跟着他们一起做呢？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很多人都在贪污，很多人都在犯罪，你会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呢？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说啊？圣经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要给这个时代带来好的影响力。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我们回来继续看约瑟哈。那约瑟呢，在埃及，他被卖到埃及呢，就卖到了一个大臣波提乏的家中做奴隶。那这个是约瑟所经历的第一个考验。这个波提乏把他买到了家里边。你看，他本来呢是家中一个最宠爱的儿子，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奴隶，本来呢是被别人服侍的，现在要去服侍别人。我想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约瑟的话，你会如何面对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怨天尤人，哎呀，神啊，你怎么让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啊，你为什么这样害我呢？但是第二种的选择就是倚靠神渡过难关。那约瑟他就选择了第二种的态度。圣经上说，神与约瑟同在。我们看，在约瑟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处的当中， 都有神的参与。因为约瑟呢，他没有因为自己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就埋怨神，反而呢，他更加的倚靠神，而且他不是说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尽心尽意做好他的工作。虽然他成为了奴隶，但是呢，他还是好好的做一个奴隶当做的事情。结果他就赢得了这个波提乏他的主人的信任，那这个主人呢，就升他，把他升到了波提乏家中的管家。哈，我们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呢？我想起我自己哈，那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工厂里边那工作，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那个工厂的老板从来没有用过亚洲人，所以呢他就很歧视亚洲人。但是我还是这样的，不管他怎么样看我，努力的工作，那慢慢呢就赢得了他的信任。其实今天我们在困难当中，或者人家看不起我们，或者有很多人欺负我们，你不用怕，你只要倚靠神，好好的尽好你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呢别人会改变他们的看法的。但是约瑟呢，现在遇到了第二个考验，这个考验比第一个考验更大。原来呢，约瑟长得秀雅俊美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波提乏的妻子呢，就引诱他，他一直的引诱他，约瑟就拒绝他。那圣经创世纪39章的第8到第9节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那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怎么说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是的，他信靠神，不是嘴里边信靠，不是只是在头脑里信靠，而是他真的行出来。他知道神这样看顾他，带领他，把他从一个奴隶提拔成为管家，他不能够为所欲为，所以他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他的眼中，敬畏神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约瑟为了尊重神而不犯罪。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去面对魔鬼的引诱。魔鬼常常的诱惑我们，引诱我们犯罪。我们说呢，在这个世界啊，魔鬼呢常常用两种的方法。一种的方法呢，就是欺负我们，打压我们，用人呢来陷害我们，就好像约瑟的哥哥这样子害他。那另外呢，就是引诱我们，那用金钱呢，用色啊，用权呢等等引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魔鬼他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犯罪，就是让我们远离神。那我们就要拒绝魔鬼的引诱，特别是对色情方面的引诱呢，我们特别要小心，要拒绝。首先呢，我们要逃避，看到有诱惑来了，那你就逃走就好了。你不要说，哎呀，没问题的，我一定能够胜过。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很快你就会失败的了。那你常常想起主的话，主是圣洁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用主的话来胜过这个试探。而且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的身份，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主耶稣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应当好像约瑟这样讲，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如果你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少犯罪了。但是很不幸呢，当约瑟啊，他这样拒绝他的主母的时候呢，结果主母就陷害他，那说他呢欺负他，结果你猜那个主人呢，波提乏，他信约瑟所讲的还是信他的妻子呢？当然信他的妻子，结果约瑟就被冤枉下在监里边。那这个呢是约瑟他面临的第三个考验了。他第一次呢就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要成为奴隶。第二个呢就是他主母引诱他。现在本来他已经成为了管家，现在又被下到了监狱里边，要给他更大的考验。那原来呢，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塑造他，让他成才，所以要让他经历不同的苦难。那我们也很感谢神，约瑟呢，他同样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监狱里边，神还是与他同在。哎呀，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们看圣经呢，就可以看到原来约瑟他怎么样被神使用，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原来是神与他同在。我们在难处当中，神会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会倚靠神的工作，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后来跟约瑟关在监狱里边呢，也有两个人啊，一个呢是酒正，帮这个法老倒酒的，一个是膳长，可能是做饭的。那后来呢，这两个人呢就都做了梦。那个酒正呢做了一个梦啊，他手里有那个葡萄还有酒杯，他把那个葡萄呢就榨进那个酒杯里边递给法老。后来那个膳长也做了一个梦，他头顶上有一个篮子，里面有三个饼，那飞鸟呢就把那个饼吃了。后来呢约瑟就给他们解梦，说呢，哎，酒正你会官复原职，膳长呢你就会被杀头的。他就跟酒正说啊，哎，你官复原职的时候呢，你要跟那个法老说啊，我是被冤枉的，请他呢帮我呢能够把我从监狱里边提出来。但是很不幸啊，那个酒正呢官复原职以后就把约瑟给忘了。那其实忘了是一件很难过的事，他帮了他，他忘恩负义。但是呢这里却有神的美意，因为呢神要约瑟等在这个监狱里边，最后要使用他。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的面对难处呢？约瑟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被卖，成为奴隶，被诬告，坐监牢，被人忘恩负义。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些苦难却是神锻炼约瑟的工具。那约瑟呢也在这些苦难当中来学习倚靠神。其实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苦难的，我也没有看过一个人说，哎，我这一生从来一点苦难都没有，不会的。但是关键问题是你如何来面对苦难。神也会借着苦难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也不用害怕。我听过一个笑话哈，就是呢有一个父亲，他给他的儿子啊起名字叫约伯。我不敢给我的孩子起名叫约伯啊。真的，我们都害怕苦难，但是呢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倚靠神经历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个是非常宝贝的经历。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样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是的，当我们的信心被考验，经过苦难，但是我们 倚靠神经历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信实的神。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有位同工啊，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圣经里记载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倚靠神，神就帮助我们。神没有忘记约瑟，那到了时候呢，就让他高升。那个事情呢，就发生是法老做了一个梦啊，他梦见七只肥牛，又有七只瘦牛，七只瘦牛呢，就把七只肥牛给吃了。那他又梦见呢，七个饱满的穗子，又七个瘦弱的穗子，那么七个瘦弱穗子又把七个饱满的穗子吃了。那法老呢，就问当地的人呢，说：“哎呀，你们快帮我把这个梦解开。”没有人能够解释。哎，这个时候九正出生了。九正说：“哎，我知道有一个人会解梦，很准的。因为呢，当时呢，他帮我跟那个善长解梦的时候呢，哎呀，很准很准。”那结果，法老呢就把约瑟找去说：“你是不是会解梦啊？”那约瑟就告诉他说：“不是我会解梦，是神要启示你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呢，埃及地呢会有七年的丰年，那埃及地呢又有七年的荒年，所以你在丰年的时候呢，你赶快把那些粮食啊攒起来，等到荒年的时候呢，大家好有的吃。”那法老呢说：“哎，真的是非常好啊，那就把他升为宰相，那就让他处理这些事情。”果然就有七年的丰年，又有七年的荒年哈。幸好呢，约瑟告诉这个法老可以呢攒一些的粮食，那当地的人呢就有粮食吃。那回来讲到约瑟的家庭呢，雅各一家人在饥荒当中呢也没有的吃了，他们知道埃及有粮食呢，于是呢就到埃及去讨粮食。那中间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不讲了。后来呢就兄弟相认啊。兄弟相认的时候呢，约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呢他原谅了他的兄弟们。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看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不管他是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或者他已经升高高位成为宰相，他都是敬畏神。他因为敬畏神不犯罪，他因为敬畏神他原谅他的兄弟们。那后来按照神的计划呢，以色列人就住在了埃及，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那神后来又从埃及呢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约瑟娶的妻子。在创世纪41章45节呢，法老赐名给约瑟，名叫撒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那为什么约瑟会娶一个外邦祭司的女儿呢？圣经里没有太多的介绍，但是有一卷旧约的伪经讲到亚希娜的故事，她是怎么样从一个拜偶像的人变成了一个敬拜真神的人。那伪经呢就不属于圣经，不应当把它当成圣经来看，那只能呢当作传说。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传说哈。年轻美丽的亚希娜曾经呢有很多的追求者，当中呢也不乏英俊潇洒名门望族，但呢却都被他拒绝了。当约瑟到各地去征粮呢，就来到了约西亚的父亲波提菲拉家中。约西亚却爱上了约瑟，但是呢没想到却遭到了约瑟的拒绝，因为呢约瑟啊不肯和一个拜偶像的人结婚。那约西亚呢后来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古堡当中，开始懊悔自己的罪，他决定 不再拜偶像了，归向约瑟所拜的真神。那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差派了一位天使来看望他。那这位天使的面貌呢，也很像约瑟。他就告诉约西亚，他的祷告已蒙垂听，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后来呢，约瑟终于娶了约西亚为妻子，约西亚呢为约瑟就生了两个儿子。那传说当中呢，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法老的儿子看上了约西亚，想要杀害约瑟，但是呢神却保守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反而法老的儿子呢就受了重伤啊。我们看约瑟呢在异地他乡找一个敬畏神的女子实在是不容易。那今天呢，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也都面临着婚姻的问题。我也想在这里呢给您一些的忠告。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爱主的人。约瑟他一直忠心爱主，那他因为爱主呢就不随便放纵自己的身体。他的高贵的品格使他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那我们信主以后也要好好的让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我们除了自己的生命更新，也应当用我们的生命呢去影响周围的人。约瑟的生命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兄弟、法老、大臣，还有他的妻子。那传福音不单单是用口传的，更重要是我们生命的见证。当你将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自然呢就会遇到欣赏你生命的人。当你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羡慕丰盛生命的人，就可以和他交往了。若是神的心意，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不要埋怨，哎呀，神还没有为我预备。其实呢，神首先预备的是你自己。当你的生命成熟了，那神呢，就会为你预备一位你的终身伴侣。人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说爱主的人终成眷属。再见。
当我懂得你的爱，你已经在我心房。当我懂得全心仰望，你就不再隐藏。当我感到生活悲伤，你就在我的身旁。当我不再有盼望，你却为我预备了天堂。当我问你为何爱我，你却一声都不响。当我问你为何找我，你说你现在不会明白。当我在绝路中彷徨，你却紧紧来到我的身旁。当我眼泪失控地流下，你却轻轻轻轻安抚我。
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我们难以流露出基督的爱，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又可以从哪里重新找到爱？
爱的动力呢？请听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说，神既然这样爱我们，他毫不含糊地肯定了神爱我们是一个事实。神透过基督的舍命，已经无可否认地向我们证实了父神的爱。因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担心我们会失去这一种爱，或者是因为害怕神的愤怒。我们有责任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对我们显出了他丰盛的大爱。基督徒爱心的第一个动力，就是要将倾注在我们身上的神的爱反映出来。我们从神所激发的爱心，全然顺服神的爱心，会让人看到神的真实。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所赐的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徒爱心的第二个动力。如果没有圣灵，我们的心思仍旧黑暗，我们的心依然冰冷。唯有圣灵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思，以至于让我们相信耶稣，温暖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能够爱神并且爱人。因此，相信和相爱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的证据。我们有动力去爱别人，是因为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大爱，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这么说来，在我们对弟兄姊妹变得冷淡之前，是否对耶稣的爱已经变得无动于衷了呢？是否已经习惯了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改变呢？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常常默想神的爱，并且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就能够常常活在主的爱中。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
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玉恩姊妹的加入。玉恩你好吗？
你好师母，听众朋友好。
嗯，玉恩呢，今天我们要关心哪四位主内家人呢？
嗯，我们今天呢要来关心福建的陈姊妹，还有呢一位是来自安徽的姊妹，还有北京冯弟兄，最后是河北的宋姊妹。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福建陈姊妹的这封电邮。她呢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常常借着电邮或者是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那他在这封电邮里面讲的一个服事上面的需要，他是每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带领唱诗歌的一个姊妹。那最近呢，他的丈夫呢就给他一些建议，就是说他丈夫觉得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带领诗歌的时候呢，应该唱一些赞美的诗歌，但是他们教会呢，平时选的一些诗歌呢，就是关于感恩的，关于求告主的这些诗歌，所以姊妹呢就觉得啊，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看他的电邮的时候呢，我觉得主日崇拜的诗歌呢，应该有一些赞美的，也可以有感恩的，
是
就是主要是以看那一天讲员的主题来定一些诗歌。我不知道玉恩姊妹，你们教会是怎么样来定诗歌呢？
我们也会跟师母你刚才讲的，就是配合讲员的讲题讲到内容，嗯，又或者就是看看那天是否有什么节日的配合吧。
对，
圣诞节啊，复活节啊，这样的日子呢，我们就会特别的选一些诗歌，让会众呢一起去思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去牺牲啊，他的爱是怎么样啊，让我们都去想一想。
对对，嗯，所以我觉得陈姊妹也可以就是去调整一下诗歌方面的一些内容。
嗯，
那真的是整个的聚会的目的呢，无论是诗歌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分享神的话，都是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进入到敬拜当中，能够跟神亲近，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嗯，
那姊妹她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来聚会的问题。
是的，她说有一些姊妹呢，在教会聚会了一段时间就不来了。那陈姊妹就其实有时候的想法就是很愿意他们再来，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再来参加聚会。还有呢，一些陈姊妹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信了耶稣，但是呢，主日的时候呢也很少来聚会。
他
说这个呢，他是需要也需要参与去调整。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也去问过一些姊妹啊，
为什么不来聚会的原因？对
啊，对，他说因为他们听不懂，
对呀，
说是因为他们的课程呢，会教一些系统神学啊，
太深了吧。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那些弟兄姊妹就不想再来了。
对对，我觉得呢，信耶稣最重要的是要接地气，也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最起码他要听得明白，他才愿意继续的来。
对，
如果像陈姊妹所说的，只是讲一些系统神学方面、宣教方面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初信的人或者是信耶稣这个灵命不够深入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
对啊，
他当然不愿意来教会，
要一步一步的来。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祷告，求神给陈姊妹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负责的同工，能够有这一方面的看见，真正的关心一个人的需要。好，那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安徽的一位姐妹，她没有写姓名，但是我们看到她用一个 名字就是说蓉蓉，对吧？
嗯，是的。嗯，安徽的这位蓉蓉姊妹呢，她很小就跟外婆一起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现在呢，她是30多岁，她跟丈夫呢结婚已经有13年。姊妹呢在电邮当中啊，好几次她提到师母啊，我很累很累了。
嗯，
她说她身心都很疲惫，也心中呢有很多的委屈，因为呢，她丈夫呢，她说她不理家事，小孩子的事情也完全不关，
什么都不管，
不管，对、
嗯、
而且呢家里所有的开销呢都是因着姊妹去上班一个人撑住，所以呢她是非常难过的，就是每天都看到丈夫呢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
对呀，那我心里面感到真的是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结婚只有13年、
嗯、
现在有3个孩子。那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姊妹对自己的丈夫的认识不够多，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深一步的去了解姊妹当初对丈夫的认识有多少才愿意嫁给他、
嗯、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常常强调，就是说婚姻是一辈子的，所以呢在婚前一定要谨慎想清楚对方是不是一个能够承担责任成熟的人。现在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如果当初结婚他说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就辞职了不工作了，而且呢家里面的生活连吃饭都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妻子的、
嗯、
你不应该再多生2个孩子吧，这一方面也要留意，因为你生孩子生的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肩负抚养他们跟养育他们的责任。
是，
现在她的丈夫什么都不干，那姐妹的确是非常的累，她有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也会想到离婚，但是一想到3个孩子的时候呢，她就会忍耐下去，但是这样的长久忍耐也不是一个办法。
是，
所以她就写信给我们，那我觉得我们祷告吧，我相信她也说了她不能够改变她的丈夫，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她的丈夫能够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可以改变她、
嗯、
也可以让她去肩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为这两位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把福建的陈姊妹他们教会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节选陈姊妹，让她愿意不断的在主里面去追求学习，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参与服侍，向神献上感恩，求天父你给她智慧跟聪明，在带领诗歌的时候让弟兄姊妹跟这个诗班也好，或者是整个服侍的团队也好，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选一些合适的诗歌，使整个的聚会能够真正的达到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主啊，我们也把他们教会的传道人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给他智慧跟聪明，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些流失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如果他们是出信的时候，也让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的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让他们有智慧的去学习，特别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与人相处的时候关心人的需要，然后才把这个福音带给这些人的时候，求主你也让这间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看见，能够挽留更多的弟兄姊妹，也让这些弟兄姊妹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我们同样的在这里也把安徽的蓉蓉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为她祷告之前，我们迫切的为她的丈夫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蓉蓉的丈夫可以得救，我们在这里恳求天父你施恩怜悯，打开她丈夫的心，使她愿意降服在你的里面，能够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更能够在主里面认罪悔改，因为唯有相信你，唯有依靠你，唯有在你里面才能够认识自己更多。主啊，我们求主你赐给他救恩， 也让他的生命因为有你自己宝贵的救恩的缘故能够有所改变，更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认清自己在家中的位分，夫妻做丈夫做爸爸的角色，也能够体贴妻子的付出，懂得去欣赏自己的妻子。我们同样的也为着荣荣祷告，在婚姻不如意的光景当中，让他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继续的维生。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神你是顾念我们的那位神，你必定会怜悯这对夫妻，让他们夫妻在主里面能够修复他们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因为他们的相爱使他们三个儿女也能够健康的成长。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也就是常与我们同在。他希望我们随时随地跟他说话，求他帮助和引领。我们用什么姿势祷告，声音或大或小，用什么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态度。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关心北京冯弟兄的电邮。
是北京冯弟兄呢，他很详细的分享到他成长的经历、他提到他是怎样在大学毕业之后呢遇上了极端的韩国教会，而且呢也接受了他们一些不正确的教导。
对，
后来呢他本来呢他是继续读书的，但是却停了下来。
哎、
而在他因为他父母呢不相信耶稣的，在他们的身上弟兄也找不到任何的帮助。所以最后呢弟兄呢也患上抑郁症。
对。
他说还有另外他分享到，就是他说还没来得及了解什么是爱情啊的时候，性行为呢却先跨出一步，他呢就跌进了也情欲的捆绑里面。
对，
弟兄说回想到过去这些回忆的时候呢，让弟兄陷入这些挣扎和困难的事呢，他并不知道那些不正确的行为呢是会上瘾的。而且就是这么多长时间以来呢，这个就是弟兄用电邮跟我们分享他在情欲里面的困难。
对，
和慢慢呢他接受在前几年经过很多的挣扎，他就确定去寻求帮助，希望呢不再依赖这些从情欲带来所谓的满足感。
对，
他就慢慢的从这些走出来。
感谢神吧，他是从2014年开始跟我们保持联络。
是，
那在这两三年当中呢，那我们空中辅导也给他了一些帮助之外呢，这首空中辅导的一份特辑的内容《活出彩虹》，因为这个特辑呢，对弟兄在情欲上面的困惑呢给他了一定的指引跟帮助。那非常感恩的是他现在的情况呢比以前慢慢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要继续的为这位弟兄祷告，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很多的时候呢撒旦就会不断的去搅扰，或者是想把这些在情欲啊或者是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破口的弟兄姊妹呢，就是把他们击倒。所以呢我相信要警醒祷告，也希望神能够帮助这位弟兄，让他周围有一些倾心祷告的人陪着他，让他在真道上面能好好的成长。
是，
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北宋姊妹的电邮。
是，河北宋姊妹呢看到她的来信呢非常的感恩，因为 位呢，他说他不但天天呢去听空中辅导，他也积极的去向人来传福音，无论是在公园啊，在车上啊，他都会找机会跟戈壁灵舍呢去讲基督的三大事实。我相信呢，那个就是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为着这位姊妹有这样的心愿意传福音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鼓励这位姊妹，就是说福音跟人家分享这个救恩是好的，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你跟人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呢，你所讲的这个救恩就会有力量来影响你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也求神赐给他智慧跟聪明。好，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弟兄姊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北京冯弟兄交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看见他的电邮，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渴慕亲密的感情交流的一个弟兄。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过往的情欲方面的跌倒，你把他救出来。主啊，求你亲自的一步一步的将他引领到你的面前，也从这些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主，我们相信你是有权柄把我们救出来的一位救主。希望弟兄能够继续的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带领他，也让他在生活、在工作、在各方面都从你那里得到恩典，和靠着主你自己的恩惠恩典来走出来，重建他每一天的生活。说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价值观都在冲击我们，主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而感到孤单，感到试探太多，实在没有力量。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依靠，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愿意冯弟兄他每一天都与你来亲近，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去面对他的生活，也不再孤单，因为有主你与他同在。天父，我们也把河北宋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让她有一颗愿意向人传福音的心，也愿意呢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身边的人。主，我们求你赐给她有智慧、有聪明，知道怎么去跟人建立关系，也将福音好好的来跟他们说为你来做见证。主，求你赐福给姊妹。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带到事项，或者是在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一些美好的见证的话，鼓励你借着电邮、借着书信或者是热线电话告诉我们，让你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我们的电邮地址跟短信号码是什么呢？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
是的，你来信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为你预备的一些光碟还有书，这些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 是我